心到您的面前来，因为您在我们这个团契里面的恩典是这样的丰盛，这样的明显。主啊，在人看来我们年长了，我们没有什么用了，我们过世了，我们过了时了，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永远是年轻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永远是有用的，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靠主，能够为主做那最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主啊，你要接着这一个团契来兴旺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今天有39位来参加这个松柏团契向您感谢，是您自己的感动，是你爱的吸引，是你圣灵的催促，是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在来在一起敬拜歌颂，也来查考你圣经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啊，我们为金先生感谢你，你施恩眷顾于他，让他有个健康的身体，20年来身体没有退化，反而更进步。我们赞美你，愿主恩待使用他未来的年日，让他把他的健康的身体奉献给你，为主使用，带领更多人来归向我们的主，向更多人来做见证。主啊，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那孙女感谢主。 Christina， 谢谢你，因为您是生命的主，生命从你那里而来。主啊，您赐给我们这个小小的孙女，求主你也保守眷顾她，使她一生一世活在主的道中，让他们父亲母亲带着的孩子从小就把她带到主的面前来，使他归向主，使他信靠主，侍奉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做赵太太祷告啊，她的身体还不舒服，摔倒的地方肩还痛，求主恩待怜悯她，使她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服侍主。我们也为毛先生感谢您，您施恩眷顾于他，这几天就好多了。上一个礼拜他曾经几次发病，主啊，在病痛中更觉得自己的软弱，也更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大能，你的保守。他虽然有那样的病，但是没有一次在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我们感谢您，赞美您，主耶稣啊，你施恩眷顾。在我们中间还有许多身体有软弱的，心灵里面有惧怕的，有捆绑的，有创伤的，都求主医治，使我们的身体心灵都健康，使我们在这个不健康的时代，不健康的世界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把下面要复习以弗所书全卷，主啊，你的话语那么样的深奥，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可以明白透彻，但是求圣灵保惠是来引导我们，您做我们的老师，使我们能够进入主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使我们能够遵行主的正道。我们这样祷告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把以弗所书全卷6章复习完毕。怎么样复习呢？我还是先把以弗所书的写这个背景复习一下，然后一章，每一章讲章题，每一章讲那个经节，就把那个中心点提出来复习全章。我先说以弗所这个地方，当时是属于罗马国的版图，是亚细亚的一个省会。那里以弗所城有一个著名的亚底米神庙，还记得我们查考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曾经说过那个庙很大，那个庙是当时代的奇观之一，完全用大理石，白的大理石所盖的，非常的辉煌。这个太阳照下去的时候好像一颗的流星呢，当时这个人各地各方人都要到以弗所城去参观那个大庙，那是一个有名的庙宇。那个庙宇敬拜的是一个女神，那个庙 在那个地方，人不但敬拜偶像，从当时各地方来，而且那个拜拜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就掺杂着淫乱的罪，所以那是神所厌恶的罪恶。那么保罗在第二次传道的时候，就到了以弗所，但是他第一次到以弗所的时候啊，时间很短，只在那里住了几天就走了，7天的时间他就离开了。他说主约许可我再来，所以他第三次旅行出来传道的时候，到了以弗所就有3年之久的时间住在那里。他先是在哪里传道呢？在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既然不接受，他就离开他们，就到人的家里面去，后来设立了教会在以弗所。所以他啊、从会堂里出来，还没有设立教会，就是到一个叫做佩纳卢的一个学房里面去讲学的一个地方，在那里讲道，从早到晚天天传主的道，和人讲明圣经的真理。结果圣经上说，小亚细亚整个那一代的人呢，都听到了福音。所以那一个拜偶像的基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传福音的基地。保罗后来传福音的那个总部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从这里向各地方开展他福音的工作。他写这封信是在什么时候呢？大约是在主后62年的时候。在哪里写的呢？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写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真理。以弗所书特别讲到有关教会的真理最清楚的，讲教会的，教会的奥秘，神的旨意，教会怎么样增长，教会与基督的关系，都是在以弗所书里面。 OK， 我们现在要复习第一章。请问第一章的章题是什么呢？第一章的章题是神的旨意。那我们的经节是选哪一节呢？第九节。好，我们同声来把第九节来读一次。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请。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好，这个经节可以说就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那个中心点就点明出来了。章题是神的旨意，第九节说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好，上帝在我们人身上有一个美意啊，那个美好的意思是出于他的全智慧，是出于他的爱，在我们人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那么叫我们这些人呢，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上帝的美意谁能够知道呢？只有人能知道神的美意。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给人有灵啊，只有人能够晓得神的意思，其他被造之物不懂得神的意思，不能够跟神有来往有交通，唯独人才能够跟神有交通，才能够明白神的意思。可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怎么样呢？人就不能够明白神的意思，人属肉体，人的灵没有作用了，人犯罪，罪就使人与神隔绝，不明白神的旨意了，不晓得神的意思，不认识神。你说哪里有神呢？这一切都是自然而来的，哪里有神我没有看到，哪里有神我没有摸到，哪里有神我没有闻到。人离开神了以后，人就不认识神了。什么人能够晓得呢？在耶稣基督里蒙主所拣选所救赎的那一些个人，他们就再晓得神的美意，知道神旨意的奥秘。 所以第一章就是讲到神的旨意，那些奉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的人，他晓得神的旨意。第二，那些照着神的旨意传讲神救恩的人，明白神的旨意。第三，照着神的旨意做神代祷的祭司的人，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第一章我就讲这三个重点。第一是奉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使徒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圣徒，他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不可能讲解神的旨意，他不可能传神的旨意。所以他照神的旨意讲神的救恩啊，这个救恩是父神计划的，救恩是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是接着圣灵接着他的教会继续把它传开的。最后他说要遵照神的旨意做代祷的祭司，他感谢他祷告，盼望每一位圣徒真的知道他，真的认识他，接着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认识父上帝，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OK， 这是第一章，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经节把它背起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再读一次，然后我们就要背，请。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都是照着自己的旨意，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请问各位啊，你知不知道神的旨意啊？晓不晓得？有的说点头，有的说不，有的是摇头。你晓不晓得神的旨意啊？我说在这一节你看见神的，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你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的旨意在创世以前他定好了一个美意，还没有造人的时候，人可能有一天会堕落，但是他在那时候就想到，好像一个人在造一只大船游轮的时候，他在海中还没有航行，他事先就预备了那个救生艇。神的美，神预先预定，那有一天人堕落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做成一个完成的完全的救恩，让我们因信他可以恢复神儿子的名分，因信他可以得到天上美好的基业，因信他在他面前可以成为圣洁。这是第一章讲的，是我们成为上帝丰盛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章题是什么？神的工作。先神把他的旨意说明了，可是这个旨意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的时候，我们这个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以弗所书一开始第二章说，我们这些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这些人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运行在我们心中悖逆之子的邪灵，心中运行的邪灵。你看呢，本位可怒之子，哎呦，他给我们看我们这个相，把我们的人的本相就看出来。你还记得每一回那个哥利汉牧师布道，他最后邀请人到前面来悔改信主的时候，唱一首什么诗啊？就唱这一首，照我本相无三组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救主耶稣我来我来，每一次都唱这一首，是吗？本相照我本相。上帝啊，照着我的本相是应当沉沦呐、啊。但是主啊，感谢你，你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你能够救我，我就带着我的本相来求你救我。那个就是那个照我本相，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写的这一段的光景。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他的工作是奇妙的。他能够把我们这些可怒之子变成可爱之子，把我们在死里面的可以把它变成复活，我们在地狱里面的可以把我们做成天上之子，然后就是我们这些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合在一起建造成为一个灵宫，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我们成为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家里面同一个圣殿的人，你看多奇妙，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选的那个经节是哪一节呢？第十节，怎么说的呢？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上帝的工作真奇妙啊，能够化腐朽为神器，把可怒之子把它做成可爱之子，把死亡之子做成复活之子，把地狱之子做成天上之子，多奇妙啊，神的工作。所以第二章就是讲到神的工作，我们选了第十节作为我们的金句，我们回头还要复习哈。现在我们要讲的第三章，章题是什么？神的奥秘。第三章的章题是讲神的奥秘。那么我们所选的经节呢？
第六节。
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接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个经节就把全章的那个章题就点出来了，全章的中心点就说明了，说保罗说我得到奥秘，我知道神的奥秘，你们念过我的书就可以晓得，念过我写的信，他说这个奥秘啊是隐藏的，一直到现今这个时代才显明出来，而基督成全了这个奥秘的奥秘的内容呢，就是接着福音，接着基督的死，他的复活，得以使我们这些外邦人有三个同。第一个同什么？同为后嗣。第二呢，同为一体。第三呢，同盟应许。他说我就是为这个奥秘做福音的执事，要传讲这个奥秘。保罗知道神的奥秘，因为奥秘是神所启示他知道的，否则他不可能知道神的奥秘。犹太人他们很骄傲，他们看外邦人看不起，他们以为外邦人是很愚昧的，外邦人是很肮脏的，因为他们都是很聪明智慧的啊，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清洁的，他们以为我们是神的选民，他看外邦人都看不起的。但是他以为说那个弥赛亚要来，基督来，只有救犹太人，不会救其他的人，只有他们，只有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哎，在所有的民族当中，犹太人是很聪明的哦，是很优秀的，是没有话讲哦，对不对啊？全世界你去数算，全世界最有名的科学家从哪里出来的？ 就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是的。
呀，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从哪里出来的？就是犹太人出来的。犹太人很小气啊，犹太人也很会赚钱。那是，
那这话里也是
对呀，他是他如果被撒旦，他被上帝得罪了，就是最优秀的，被撒旦都得罪了，是最坏的。所以你看见说犹太人的确是，但是他们不晓得神的奥秘，他们以为说啊。圣经就是给我们的啦，因为是我们的祖先得着神的启示啦，写了圣经啦，不错。耶稣基督是从我们出来的啦，救主将来要从我们出来啊，啊，他只会救我们呢，他不知道说神完全的旨意，神的奥秘是接着一个人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主，然后成为一个国家，然后基督就生在这个国度里面，接着这个国家，然后把福音传给更多更多的人。耶稣基督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普世人的救主。所以保罗这时候他就把这个奥秘说了出来，他说接着福音，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复活，使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有圣经上面的一切应许，犹太人怎么样有份儿，我们信靠的外邦人也有份儿，就是这个意思。 OK， 好，我们现在看到第三章吧，那第四章吧，第四章的章题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在前面讲到圣灵感动他，使他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把神的工作也说清楚了，把神的奥秘也启示出来了，他就讲到一个教会出来了。这个教会是什么？这个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好像身体跟头的关系一样，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头呢，是完全的耶稣基督，他一切都是完全的，但是这个身体呢，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头一切都是完全的，但是身体有没有完全呢？身体没有完全。教会，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各时各代的，各地的，他们还得救的这些人，他们还要长进，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有基督的身量，所以教会需要成长。讲到基督的身体，他需要成长，所以我讲了几点，讲了三点。第一，保持身体的合一，一个身体要增长的话，不能够分门别类，必须保持合一。肢体怎么样配搭在身体上，那么合而为一，每一个基督徒也必须这样的配搭在教会里面合而为一，他才能长。第二，促进身体的长进，啊，第三呢，追求身体的更新，这样，那这一个身体就会长得像基督的身，像基督的身体，那样这个身体就能够跟基督这个头能够相配合起来，就能够荣耀神，就能够在地上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选了一个圣经节，是哪一节呢？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请。以弗所书，一起来，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再读一次，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十，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以弗所书
第四
章十六节，会背了吧？啊，一会儿我们再背哈。我们现在就来到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的章题是什么呢？基督的心腹。这一章我分了两个章题来讲的哈。第一段用了一个章，半章的章题是。是基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讲错了。第五章是基督的心腹。我们看经节是三十一、三十二节。我们先把这经节来读一次吧，请。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我教会说。好啊，这个圣经节选得很清，很好。啊，这一章都是讲到夫妻的关系啊、哦，丈夫要怎么样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当怎样顺服自己的丈夫。夫妻之道都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呢，他说，但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夫妻的关系预表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是人生最长久的，基督跟我们的关系也是最长久的。夫妻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爱的上面，对不对？基督徒跟基督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爱的上面。所以人怎么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照样一个基督徒必须离开一切缠累他的，要跟基督联合，单单的爱他，单单的顺服他，单单的讨他的喜悦，单单的拥有他，单单的为他而活，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那一个真理，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这些都在等候新郎来接我们，现在我们的新郎在哪里啊？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地上做完了一切工，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就要来接他的新郎，在天空与主相遇，在那里大摆婚姻的宴席。我们在世上劳苦叹息哦，有时候遭遇到很多难为的事哦，身体有病痛，环境有罪恶，家庭有麻烦，工作有压力，但是感谢主，到了有一天耶稣基督来了，这些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我们在等候，等候什么？等候新郎来接我们。我不知道中间有哪几位有这样的，有或者哪一位有这样的经历，刚刚结婚不久了，新郎就离开了。你看那个味道是什么？他整个的心，整个的人都在他新郎的身上，天天等新郎来接他。我们隔壁有一位年轻人，这个几个月前呢，他到大陆去结婚了，结了婚了，他不能够立刻把新郎子带过来啊，要几个月的时间办手续，所以他就自己先过来了。那这个新郎在这里天天等新娘，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在大陆广东的那个新娘天天等新郎。哎，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心愿。可是相反的，如果我们真的不活在基督里，没有基督的爱所充满，不是天天在等候新郎，我们就一点那点感受都没有。我们的感受在哪里？这个世界很好，我们在享受这世界的一切啊，说主耶稣啊，你要来呀、啊、哎呀，等一下等一下，我还好多事没办好，我还要享受享受，还不错的，一点没有那个感觉，那就是我们的爱不够。 但是我们没有基，没有被基督的圣灵所充满，没有被基督的爱所充满。要基督的爱充满了以后，就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随地能来接我吧。这世界上我好像诗人所写的，他说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什么可爱慕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等候好的人，预备好，预备等候那个新郎来迎接他。 OK， 这是以弗所第五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这我就分了两个章题。这是我查考，在松柏班查考圣经第一次把一章分成两个章题来讲。第一个章题是什么呢？基督的家庭。这里讲基督的家庭。以弗所书你看见，从头往下读的时候，你看见一个真理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的真理是从天上讲到人间，是从神的宝座上面开始，然后讲到地上，是从这个宇宙间，然后讲到教会一个大家庭，然后讲到个人的家，然后讲到个人自己。你看呢，他的这个次序是这样讲过来的。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讲到夫妻的关系，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基督的一个家庭应该怎么样。所以做儿女的应该怎么样，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做仆人的应该怎么样，做主人的应该怎么样。那是一个基督的家庭。我们选了一个圣经节，是哪一节呢？
七节。
好，我们请同声来读，请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七
节。
甘心
侍奉，
好
像
服侍
主，
不
像服
侍
人。
这个境界选得很好。所以无论是做母亲的，是做父母亲的，是做儿女的，是做仆人的，是做主人，我们在地上都认定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无论做什么事，不像是给人做的，乃像是给主做的，不是在服侍人，乃是在服侍主。这样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就有价值，就有意义。要不然呢，你做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的地位，一个立场都有怨言法。做父母亲的，没有孩子啊，要养孩子，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生了以后怎么样啊？哎呀，好麻烦哦，吃也吃不好一顿呢、啊、睡也睡不好一个觉，孩子这个哭那个闹，那还不说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了，还这个淘气那个淘气，啊，有怨言，早知道我就不生你们这些家伙，真讨厌，对不对啊？啊，做儿女呢，做儿女他有怨言，哎呀，我们这爸爸妈妈都不了解我们，他们那个头脑啊，就是老得很，旧得很，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他们天天跟我在旁边就是啰嗦啰嗦，对啊，他有怨言，对不对？那个做主人的呢，啊，这个仆人呐、啊，就是不尽忠，懒惰，敷衍塞责，不认真做事，嗯，那个做仆人的呢，我们这个主人最苛了，就是克扣工资，没有爱心，就是待我们这些个仆人不好，对不对？你无论站在哪一行，你说干一行就怨一行，你站在哪一个立场和地位啊，你都有怨言，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上帝告诉我们说，甘心侍奉吧，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嗯，我们做为主做的，不像是给人做的。那你这时候怎么样呢？你就好了吗？人看见我们也好，没有看见也好，是劳苦也好，是快乐也好，是人家夸奖也好，人家埋怨也好，感谢赞美主，我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就好了，就好了。好，这是一个基督的家庭。那后半章我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基督的精兵。保罗写到这里，写到从开始写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好像把教会的真理都讲完了。 讲完了就想起一件事，他说哦，我还有末了的话，这个末了的话很要紧啊，上帝的旨意这么美好，上帝的工作这么奇妙，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啊，教会就是他的心腹，基督化的家庭你们要照着去行事这么好，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哦，有一个对敌，有一个撒旦，他会破坏，他会破坏基督的家庭，破坏基督的心腹啊，破坏神的旨意，破坏神的救恩啊，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抵挡他的魔，他的诡计，不要陷入他的网罗。然后他就写说，你们要把全副军装穿起来。有多少军装？军装有多少件？第一件是什么？真理的腰带。第二呢？公义的护心镜。第三呢？福音的鞋子。第四呢？救恩的头盔。第五呢？信德的盾牌。第六呢？圣灵的宝剑。第七呢？圣灵的祷告，灵里的祷告。他说，你们把全副军装穿起来，抵挡魔鬼的诡计，不但可以防守，而且呢可以进攻。然后他就摆出这个基督精兵的见证来，他自己是基督的精兵，虽然被捆锁，他说，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得着口才，让我放胆无惧的可以讲基督的福音。现在有我们的弟兄谁呀？
崔吉古
达赫拉是忠心侍奉主的弟兄，要到达赫拉到你们那里去，把我们的光景告诉你们，使你们得到安慰。忠心的使者，安慰的使者，基督的精兵。好，我们选了哪一节作为我们的经节呢？十三节。我们一同来，以弗所书第六章
十三节，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以弗所书
第六章
十三节。
好了，我就简单的这样把六章都复习过来。假如我们能够把每一章的章题记得，把每一章的经节背熟，把每一章的那个主要的那个要紧的点还记得啊，这个以弗所书六章查下来，对我们呢真是受益无穷。这个上帝的话对我们是最宝贵的，最宝贝的那个什么财富，就是记得上帝的话。所以保罗说，你们当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的把神的道存在你们的心里，得着神的道，哎呀，好得无比。你世界上的一些财富有一天要过去，世界上的财富又怕倒了，又怕被人偷了，又怕贬值了。上帝的话永远不倒，也不怕被偷，也不贬值，最有价值，永远有价值。一样，我们到见主的面还可以把他神的话带走。好，我们现在就要复习，从第一章的经节要复习到第六章的经节，每一个经节都复习，而且每一个经节都能背，那就不错了。这今天我们的功课就做完了。我们现在开始复习，我们请呢，我们的会长张兄，你带我们复习。你
进去不是死亡吗？
Either way， 哪一位都可以。王师母他举荐要请你带哦。
我几次
面
了，我都
背不出来。那我们现在一起背啊。
好。
那现在一起再来复习一遍好吗？第一，你是主是第一
章第九
节。
好。
一是他按自己所应允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以弗所书一章九节
啊，以弗所书不要忘记，每一次都要讲那个经节，每一次都要讲，开始的时候要讲以弗所书一章九节，背完了以后还讲以弗所书一章九节，这样你就不会忘记，你后来要找到那个经节的说，哎呀，那个真好，叫我们知道，这都是他神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在什么地方呢？找去找了找不到。你如果背了章节，你一下就翻到，哦，以弗所书一章九节，马上你就说出来了。OK， 好，再来。
以弗所书一章九节。一，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
二章第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
三章
第
五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以弗所书三章六节。
三章六节。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接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
同
为
一体，
同
蒙
应
许。
以弗所书
三章六节。
六节。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戒各按各职，照着全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个体的功用，不是全体的功用，
照着个体的功用，对。
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戒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说四章十六节。
第五章三十一、三十二。
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亲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教会说的。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第
六章
第七节。
六章七节。六章七节。
第七节。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个最容易了。 这用。以弗所书六章七节，甘心侍奉，好像不是主，不像不是人，这最容易了。
少说六章七节，
六章七节，这你会背背一次看看。这个简单，这个简单，这个就难了。六章十三节就难了。哎，十三节也来了。其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好，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
还能站立，
成就了一切。以弗所书六章十三
节。七节八节圣经，一共八节，因为五章有两节，
考二三十分就蛮好了。
六章有两节，
二三十分就蛮好
了。第七节十三节，
七节八节
啊，
八节我们都没有，
一共有八节，
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一共八节，
一共。